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第一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另外一种呢是以基督为中心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没有想过您为何而活呢？也许您从来没有想过只是一天一天的度过。那么今天就是您思想这个主题的最好机会。您到底为何而活？事实上，除非我们的生命有了方向和目标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会像漂泊无根的浮萍那样，漫无目的也没有意义的来生活。今天的信息要挑战我们，诚实的评估一下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，到底驱使我们人生向前行的是什么呢？作为基督徒，基督永远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。只可惜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偏离神，走自己的路。到底我们为什么而生存？为什么而活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要是有人问你，你为何而活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必然会为着一些动机而活着，而你活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又有没有答案呢？也许你从来没有好好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你只是每天活着，但却没有好好想活着的意义，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。也许你曾经想过，但是却只是为别人而想，自己却没有找到答案。到底你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是为着什么而活着？你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和目标又是什么呢？你是朝着哪一个方向而行呢？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又还有多远呢？你怎么样才可以往目的地前行呢？又有什么动力在推动着你前行？到底你这一生要达成什么？你在这一生里要成就些什么呢？你的人生有目的吗？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是我们要诚实问自己，而且要诚实回答的。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作答，你必须自己去思考，并且认真回答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把我们所过的一生呈现在他面前，由他来做总结，以及给我们奖赏。因此，我们要去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义，免得我们浪费光阴，虚度时光。我们不但要有人生的方向和目的，同时要找着动力前行。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前行呢？到底是什么让我不畏艰辛，不畏困难呢？这动力到底来自什么？这动力又会不会停止呢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到底蒙恩得救的人应该为什么而活？我们人生的动力又应该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有的生活方式，是作为蒙恩的基督徒活在世上应该有的表现。人生苦短， 数十寒暑转眼就过去，我们不能糊涂地过日子，每天浑浑噩噩的，而是要珍惜神所给的机会，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。现在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14节到15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哥林多后书五章14节到15节。人生有两方面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注意的，头一样呢是生活的动力。到底我们生活的动力是什么？这很值得我们去思索。我们做这事做那事，到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？是什么驱使我们继续前行呢？每一个人都必然有他的动力，有些人就留意到他的动力是什么，有些人却没有察觉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们做事情必然会有动机，会有动力在背后驱使，这股力量在背后推动着我们，要我们不断的前行。保罗知道推动他前进的力量是什么，他在刚才的经文里就告诉我们，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。激励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控制、推动、吸引等等意思。原来在保罗的生命里，爱是他前进的推动力。这爱可以包含两方面，一是他对基督的爱，他对基督的感恩；二呢，是基督对他的爱。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，保罗在这儿所说的爱是指的基督对他的爱，基督的爱激励着他，使他向前行。而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19节，使徒约翰又说呢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基督徒应该时刻察觉经历到神的爱，基督伟大无比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，推动着我们前行，接受人生的各种挑战。到底我们的动力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生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？生命完结以后又如何呢？人死了以后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生应该有目的，有方向，而那驱使和推动我们前进的是基督对我们的大爱。跟着保罗，他就继续阐述这爱。请我们再接着看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到15节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保罗前后三次提到基督替众人死的这个事实。这个重要这宝贵的事实，十四节说到一人既替众人死，十五节又说他替众人死，然后又说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可见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基督的死以及基督对我们的大爱。基督替我们死是一个历史事实，但是基督替我们死的这个事实并不表示所有的人都因此自动得救了，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可以因他得救。关键是什么呢？就在于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受死，以至于神接纳我们，不再看我们有罪，也不再刑罚我们，追讨我们的罪。所以得救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靠着耶稣，接受耶稣替我们死的这个事实，因而获得拯救。要不是为了拯救世人，耶稣基督不用到世上来，更不用尝那十字架的苦味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为着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。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全人类的罪，所有的罪孽都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为我们担当了罪恶和死亡的刑罚，就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诚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所说的，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功劳得救，我们乃是因信耶稣替我死而得救，这是得救的唯一方法和途径，再没有别的方法。神把他的好处，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，这是神的恩惠，他乐意向人施恩，他怜悯我们。保罗说，你要晓得我生存的动力是什么吗？你要知道是什么推动我前进，积极的努力的传福音，置生死于度外吗？你要晓得我是为什么而活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是基督的大爱，我是为他而活。弟兄姐妹，这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动力，前进的动力，为主而活的动力。当我们察觉到基督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这爱所感动，被这爱所激励，以至于我们不敢停滞不前，而是不断地激励自己要往前行，做神要我们所做的。事实上，保罗所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。我们基于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他替我们死，他救赎了我们。但这只是神计划的开始而已，因为神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生命有更高的期望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过合他心意的生活，生活的态度跟生活的方式都能够讨他的喜悦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的经文讲到，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另外一种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我在说，人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第一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另外一种呢是以基督为中心。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的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欢，只要自己喜欢和满足就行了。他可以循着很多不同的途径来讨自己的欢心，让自己喜悦，去享受自己的人生。有些人借着帮助别人来让自己喜悦，当他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就获得别人的接纳称赞，也得到别人的感恩，也从别人得到益处，而他自己就从这些回报当中得到喜悦和满足。虽然表面上他是帮助别人，但动机却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还是为了自己。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说，他很自然的是以自我作为生活的中心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他所知道的就是如此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又有何不可呢？人为自己打算，用各种办法让自己开心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何况他在让自己喜悦的同时，也让别人得到了好处，这岂不是相得益彰吗？因此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是最自然不过的。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也可以对社会有很多的贡献，对人也有很多的关怀和同情，在能力范围以内，他也乐于捐献，乐于出力，这其实是很好的人生。但如果追究生活的背后动机，他依然不得不说，他原来是为自己。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别人，但背后的动机还是为了自己。有些人说了，我行善积德，就是为了让神明看见我的善行，将来可以报答我，让我上天堂。这些人用各种好行为来讨好神，以为借着善行可以得救，其实断乎不可。在很多善良的人心里，都是先想到自己，才想到别人。他内心的欲望和期待是希望借此让神看见他的善行，因而准许他日后上天堂。这个动机还是自私的。他们不信耶稣，但希望将来用别的办法可以上天堂，于是就靠着多做善事积功德去补救。他不到教会聚会，也不明白圣经的道理，对属灵的事物也不感兴趣，他只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靠自己的善行功劳最终是可以上天堂的。 对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，这又如何呢？要晓得，魔鬼撒旦最厉害、最成功的武器，就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叫人听从他的谎言。撒旦要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以自我为出发点，不理会属灵上的需要和渴望。凡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有的人跟事物都是围绕着自己，为自己而活，而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是以自我作为基础去评估、去定价值的。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每件事情都是先想到自己跟自己的利益，他就会问了，这件事或这个人对我的影响有多大？他可以帮助我吗？可以让我得到好处吗？可以让我成功发达吗？他可以使别人对我的印象变得更好吗？他会影响我的将来吗？会影响我的家庭吗？会怎么样影响我的目标、我的理想以及我的计划等等。好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很敏锐我的利益，别人对我的看法、对我的影响，总之凡事都是以我作为出发点，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，无论是思想、行动，离不开自己。另外一方面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有很强的防卫性，因为他不想任何人跟事物对他的人生造成不良的影响，所以他不想任何人来干预他现有的生活、他的享受、他的利益以及他现有的计划等等。他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享受，让自己开心，让自己生活的美满，但他只是为自己活着。这些人活在自己的王国、自己的世界里，而这个自我的世界跟圈子是很窄很窄的。外表看来，他可以表现得很活跃，跟很多人做朋友打交道，像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，但实际上呢，却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自我圈子里，活在自我的世界里，因为他是围绕着自我为中心。由于不想受到外界的影响跟干扰，所以任何不利于他的人或事物，或者是有碍他安全的事情，他都认为是个大问题，因而就做出非常强烈的防卫跟排外的行动。他拒绝一切他认为是碍手碍脚的、妨碍他的、让他感到不安全的人跟事物，因为他只活在自我这个小圈子里，别人的感受如何他不在意，但是他自己却是表现得非常强烈。那么跟自我为中心相反的人生，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，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？保罗提到基督的死表达了他对世人最伟大的爱，而这爱就成为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的一个动力，叫他愿意放弃一直以来以自我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而改为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所谓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凡事以基督为出发点，以讨主喜悦为大前提，很在意基督的感受，我个人的利益不要紧，我个人的理想不要紧，基督的心意、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。他经常会问，我要怎么样跟主有更美好的关系？我要怎么样更完全的顺服基督？我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他、讨他的喜悦？这种生活方式必须有基督伟大的爱来作为动力，才可能做得到。基督的爱是伟大的，他无条件的把自己的生命舍去，替我们死，不是被迫的，而是自愿的。他甘愿这样，为了世人的罪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好让我们获得拯救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神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，将来我们之所以能上天堂，永远与神同在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他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么大、这么宝贵，因为基督的流血牺牲，因为他爱我们这么深。我们对基督有了回应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，为他而活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不再活在自我中心里边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因为生活不再是为了讨自己的欢心，而是为了讨基督的欢心，因为这是他应得的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他是应该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的。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样是问自己许多问题，但问题却很显然跟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同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会问了，这个会影响我吗？这会使我得益处吗？这会对我前途有帮助吗？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，他问的是，这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吗？这会不会影响我对基督做的见证？我这么做能不能够荣耀主？能不能够造就人？能不能讨神喜悦？能不能够对神的国度有帮助？这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中心点就从我的身上转移到基督的身上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，到底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心点是为了什么？是以自我的利益为出发点，还是以基督作为大前提呢？我们生活的动力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这一生成就跟目的是什么？是我个人的成就重要呢，还是基督的国度、基督的荣耀是更重要的？我们所关心的是短暂的现今世界，还是永恒的将来呢？人生最大的悲哀，莫过于忽略基督的救恩，不理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的事实跟功效，因而将来要自己担罪，自己承受神的愤怒的审判，永远与神隔绝。同样可悲的是，领受了基督的救恩，却依然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，没有存着感恩的心为主而活，漠视了神对我们的计划和期望，这同样是可悲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今天听见这个信息，察觉到自己的不对，希望做出改变，以下就是一些具体的建议。首先是认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要不得，是跟我们蒙恩得救的身份不相称的，是应该马上放弃的。我们如果不舍己，不能够跟随主。所以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，晓得自己的问题所在。然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以后呢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承认自己的不是，而且真诚的悔改。我们求神饶恕我们，因为我们走错了，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方向错了。现在求主饶恕，并且我们愿意回到正路上，重新学习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因为你要这样的人来跟从你。悔改之后，我们要求问神，到底神在我身上的目的和旨意是什么？求主帮助我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要领我走一条怎样的道路？我应该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和目的。我要把自己的主权全然的交出，全然的献给主。最后一步也是非常简单但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再一次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前，好好的默想，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。因为唯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才有动力继续前行，才不会半途而废，不会因为一些困难，不会因为一些挫折就随便的离开。所以经常默想十字架上的大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。唯有我们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才可以恒久保持我们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里。保罗自从明白领受了基督的大爱以后，他的人生就有了180度的转变。原先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，现在他活着不再为自己，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简单来说，保罗的生活今后就是为主而活。保罗顺从基督，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从此以后他的人生不再以自我做主，而是以基督为主。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生命主权交给了主，所以耶稣基督有权主宰他的生命，也有权使用他。而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2:20那里，保罗又说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 我们再看一遍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经文，这是保罗说的，他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保罗的新人生观，新的生活方式，是以基督做主，以基督居首位，他甘愿做基督的仆人，凡事以基督的事为先，专心一意地跟从基督，效法基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你今天的生活方式？我们是否看自己是神的用人，是主的仆人，还是虽然我信了主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活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提醒，我们在神面前要再一次思想主的深恩，主的大爱，他替我们死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故意的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甘愿为我们舍己。这样的爱是人间找不到的，这是完全的爱，使我们名字能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，使我们能因信他而得救。我们活在罪中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，我们原是当灭亡的，但是神的爱，神的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应当为他而活。神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他是赐各样恩惠和福气的，他的应许都是实在可信可靠的，只要我们顺服他，只要我们跟从他，我们这一生就必然活在他的恩典和福气当中。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处宝贵的诗篇，诗篇第119篇第140节到144节。我们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神赐下他的话语。诗人说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我微小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喜爱的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你为何而活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感谢神让我们听到这么宝贝的信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为何而活呢？人生只有两种，我们想为自己而活，还是想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